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珍惜圣缘，共同精进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8月2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有一天协调同修来找我，想让我认识一下本地的其他青年同修，以便大家在修炼中互相鼓励，避免松懈，形成整体。我愉快地同意了，心中觉得这个任务殊胜与荣耀，谢谢师尊的安排。因为知道这件事责任重大，所以我对自身修炼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。因为只有修好自己，说出的话才能起到作用，才有法的威力。同时，我很珍惜身边的青年同修，因为有段时间我也懈怠过，知道那种日子是灰暗和无望的，所以不想看到他们在为世间乱象所迷。这亿万年的等待稍纵即逝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回到大法中精进实修。就这样坚定着一定能叫醒他们的夙愿，我开始了唤回青年同修走回正法之路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找过很多同修，开始我和一个同龄女同修一起配合，后来就和丈夫同修配合了。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，我们就约好留一个人在家照看孩子，周一三五我出去，二四六丈夫出去。晚上我和丈夫在孩子睡觉后会发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来清除思想中的杂念和干扰青年同修回归大法的邪恶因素。发完正念后，再简短地安排一下次日的行程，有时也会交流做事中出现的人心，及时发现不足并向内找。我们会以不同的形式与他们接触，这里仅举几例。我们先与两位女同修碰了面，除了每周定期去他们家学法外，还邀请过他们来我家住了三天。这三天中，我们都很珍惜这个学法环境，不想错过一点时间。其中一位女同修说，有天晚上做梦，她梦见一个中长发的女孩在楼上拿着绳子往上拽她，她悟到梦里那个女孩是我，我当时是中长发。他觉得是师父在鼓励他，因此对修炼增添了信心。有一次，他在我家学法时感到犯困，见总是不能突破，就下定决心，再困就跪着学。当学法再次犯困时，他毅然决然地双腿跪下，没想到在跪下的一刹，那困意全无，从那之后，学法再也没困过。他的母亲同修也说，女儿的修炼状态和以前完全不同了，像是真正的走入修炼了。两位女同修在我家居住的那三天，我曾做过一个梦。梦中的我很用心地照顾一盆花，并不停地给花浇水。后来，花盆里长出两瓣嫩绿的新叶。我悟到这也是师尊的鼓励，我知道自己做对了，并坚定了继续做好的信心。还有一家人四代同堂，除了男主人之外，家庭成员都修炼。我们两家距离较远，所以得开车往返。他家的儿子说，他们每次都要大老远地跑过来，咱们好好珍惜吧，咱们平时也要集体学法。就这样，大约过了两三个月，他家也形成了集体学法的环境。 男主人在家时偶尔也跟着一起学，还交流心得说，一看完大法书，晚上睡觉就踏实舒服。我和这家的女主人缘分很大，她说每次自己感觉过关遇到瓶颈时，我就来了。我们都悟到是师父派我去了。关难过时，她也哭过。我及时和她交流过关中暴露的人心，并相互鼓励说，修炼人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无条件向内照，关一定会过好的。每次有交流会，我都会提前通知接上他，并定期给他送真相小册子。有一次他被家庭琐事缠身，很长时间都提不起精神。我去他家时他没在家，我猜他去了女儿店里帮忙，就去店里找他。当时商店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两个人说不了太多的话，我就发正念加持他。在晚上下班关门时，我们走向一个分岔路口，夜色中不舍得拉着对方的手，好似有千言万语，但谁也没说什么，只用眼神给了彼此肯定和鼓励。就在我们分开时转身的刹那，我的双眼齐刷刷地流下了热泪，心中不停地求师父加持同修，并给同修不停地加正念，觉得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后来我听说那天他也哭了。我觉得在同修过关时，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和加持难中的同修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，这也是善的一种表现。为了和新认识的同修拉近距离，请他们来家里吃饭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方式。就这样，平时不会做饭的我慢慢地练就了一身好厨艺。他们都说我做的饭好吃，因为整个过程我都用心对待。这种方式对于松懈了很长时间的同修或不理解母亲修炼的子女来说，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因为吃饭时大家都很放松，再在一起交流时，对方很容易接受你的观点。有一个修炼多年的老弟子，他的儿子一直不理解他，也从来不让他在自己面前提起有关大法的话。这位母亲同修之前跟我交谈时也是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怒了儿子。他觉得小时候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警察绑架带上了警车，因为他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所以对于我们想要结识他儿子的事情感到犯难。正巧赶上他儿子结婚，说要找一个人陪着挑选婚房，同修带我去他家认门。听说我们是帮忙陪看婚房的，他很客气地邀请我们进门，并给我们沏茶倒水。因为我和丈夫衣着干净得体，说话很有条理，长相也是人人称羡的俊男靓女，这些都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。就这样，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们结下了善缘。因为同修的儿子没看过大法书，对大法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他立刻学法，首先要让他慢慢了解到我们大法弟子并不都是老年人，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弟子还有很多。而且我和丈夫同修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优越，使他了解到并不是生活没指望的人才修炼大法。在这个社会中，稍微有点钱的人就会很得瑟，很嚣张，我们表现出的低调与亲和令他感触良多。所有铺垫过后，我们请他和他的妻子来到家里做客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们特地在家中准备了烧烤，整个上午就在切肉、串串、烤炭中度过了。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烧烤，对于厨房新手来说并不简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发觉自己当时每串的一根串都是修炼中走的每一步。吃完午饭后，我继续留他们在我家吃晚饭。当时餐桌和厨房已是一片狼藉，但我只用了30分钟就收拾完毕，整个过程有如神助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收拾完厨房后，我向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，并分享了自己得法后的亲身经历。如果不修炼，我和丈夫也会像社会中的年轻人一样，遇到摩擦过不下去，选择离婚。但是大法让我们改变了命运等等。我们足足聊了一个下午。最后，我拿出心底的真诚，抱着为生命负责的心态，对他说：某某，学法吧，大法太难得了。令我没预料到的是，他很快答应了。当时我感到万分喜悦，一个对大法怀有偏见的人，从理解大法到答应学法，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，真是要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。大法弟子只要用心去做，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。这位新同修回家的当晚就学了第一讲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，他每周都来，有时间也会和妻子在家一起学法。以前他们总是吵架，自从学法后，两个人再也没起过争执。他的母亲知道后哭了，这么多年，希望儿子能够理解大法的心愿终于实现了，同修十分感恩师尊的苦心救度。疫情期间，因为全程封锁，加上我们联系不上同修，也讲不了真相，所以在救人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我心里很着急，也很挂念青年同修们，不知道他们最近的状态好不好。于是我突破了小区封锁，来到协调同修家。当时他还不在家，他家人给开的门，我就给他留了张字条说，疫情期间，咱们该怎么做？以后在站内邮箱里联系吧。当同修回到家，知道我来过后，首先感到惊讶，不知道我是怎么突破严格的封锁来到他们小区的。看到字条后，同修眼睛一热，泪水差点掉下来。于是我们在邮箱中约好时间和地点见了次面，他还给我带了真相粘贴。见到同修后，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，我们就又陆陆续续地做起救人的项目。当时得知有位在家独修的同修 A 最近修炼状态不是很好，总是犯困，我觉得他自己在家很难突破现状，便有了把他接来我家的想法。我去找他说明来意，同修婉言拒绝了，可能是他背后的观念在干扰，不想我们形成整体。第二次，其他同修来我家，并邀请了这位 A 同修。大家集体交流后，同修 A 很快清醒了，同意在我家住下，参与集体学法。这一住就是两个月。两个月间，早晨我们一起练功，等他下班后，晚上我们又一起学法。同修的状态一周比一周好，肿起来的脸第二周就恢复了正常，脸色也变得粉嫩亮白。在 A 同修来我家居住的当天，还有位同修跳墙翻越了封锁的小区，正好碰见站在楼下的我的丈夫。大家相见时格外欣喜，就像久别后的亲人再度重逢。当晚我们一起发了正念， A 同修哭了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。就这样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，形成了整体。我以鼓励同修的方式跟他交流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过程中丈夫同修彻底去掉了根本执着，也因此精进了。 我们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调整得很好。因为要为大家准备一日三餐的，有时要做六七个人的饭。现在我已经成了厨房高手，做饭又快又好吃。A 同秀经常开玩笑地说，以前都是找阿姨伺候的人，现在反过来伺候我们了。我在你家的这段时间享受了两个月老婆婆一般的待遇。这里还有个小插曲，前几天我去洗头发，理发师对我说，从你家开的车来看，你们很有钱，但是当我接触你和你的孩子后，发现你们很低调，并不像其他有钱人那样咋咋呼呼。我回答说，以前的我也跟他们一样，是修炼大法改变了我，让我觉得没什么可得瑟的。回想我和丈夫参与大法项目的这段经历，也有很多令人称奇的事情发生。为了维护好集体学法的环境，丈夫在一段时间内承担起了司机的角色。只要到了学法日，他便要在晚饭后从我家附近接上 B 同修，我家位于我市最北边，然后再把车开到我市最南边接上 C 同修，最后把整车人载到我市最东边的 D 同修家学法。整个单线路程下来，即便车速不慢的情况也需要45分钟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开车跑了5个月左右，每周三次，风雨无阻，直到快过年了才停下来。那一年是我们家用车最多的一年，但整年下来才收到一个违章记录，只交了50元的罚款。要知道往年我们开车违章的罚款数额通常在4位数以上。为此，我和丈夫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并真切地感受到了在大法中修炼的美妙。做过这些事后，我最大的感悟是，开始我只是一心想要帮别人，但最后发现我帮了自己。通过参与大法项目，丈夫同修和我的修炼状态调整得很好。我们早晨练功，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救人，每天至少找一位掉队或不太精进的青年同修进行交流，过程中也修去了不少人心。有位同修评价我说，在找回青年同修的这件事上，我有着天生的责任感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也确实没感到很难。我知道这一切都仰仗于师父的加持，一切才能如此的顺利。我是语言能力较差的人，但是每当我一做正事时，就感觉智慧像涌不完的泉水，过后自己都觉得刚刚说的话很有条理和带动性。有次晚上学法，我们三位同修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月色照着我们三个人的身影，那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将回到各自的宇宙中，不再相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宝贵的圣缘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位同修，珍惜每一位众生。最后，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在此我要深深地说一句，师父，谢谢您，您辛苦了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